在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感谢你，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我们可以把你的全能跟慈爱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今天我们看到年轻的学生们能够在这里歌颂，能够将神是爱这样子的诗歌不但是献给你，也献在众人的面前。我们不但为他们年轻的生命得以认识你，向你感谢。亲爱的父啊，我们不论年龄轻或者中年或者老年，我们是一群需要认识你的人。我们不但是一群渴望认识你的，我们是一群需要认识你的人。我们要认识那至高的神，要认识他那长阔高深的爱，要认识他那造天地万有并要更新万有的全能。亲爱的主啊，这样的事情何等可畏，因为有限的人如何能够了解明白那无限的真神，更何况我们还要传讲。若不是你的选召，若不是你的信实，有谁担当得起？然而因为你爱的缘故，因为你信实的缘故，因为耶和华的诚实与慈爱，我们就敢做这样子的事情。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在我这一个有限的人的口中能够让人明白，能够对人的生命有冲击。我这样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彼得死里逃生，因为大能的主宰差派使者把他从监狱中搭救出来，可能是我们对使徒行传十二章最深刻的事件，因为他的篇幅占的最多，在整个使徒行传十二章中占了70%的篇幅，而且路加用生动详细逼真的描述，太精彩了。彼得从监狱里面被救出来，这个故事太精彩了。可是如果只是要我们惊叹至高神搭救彼得的大能，又何必把这件事情夹在上文跟下文两样事情的当中？因为你再往下读第20节到23节，紧接着所记载的就是当时的希律王，也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耶稣诞生的时候的那个大希律王的孙子，他现在做王了。就是希律王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因为触怒神被惩治死亡的事件。有心的人读到这里就可能会问，至高的真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既然能够随时除掉一个狂妄邪恶的君王，为什么他不早一点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不更早的做这件事情？你要除去一个邪恶的东西，要除去一个不必要的东西，早总是比晚好的。任何人在院子里拔过草就知道这个道理。你春天3月底4月初，这个土地因为从冬天的冻结开始转为稍微因为天气暖，因为雨雪的缘故稍微松软之后，开始在花圃里面也有杂草生出来了。那个杂草生出来之后，如果在差不多2公分的时候，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就捏着那个杂草不要太用力，轻轻的往上一抽，大概就可以把那个杂草拔起来。拔起来的时候，你会看见这根草从头到尾巴几乎是一条直线，它的根基本上也就是一条细细的一条根在土里面。但是如果你像我看了这个杂草觉得不喜欢，但是拖个3个礼拜4个礼拜1个月之后5个礼拜你再去拔，就是另外一番光景了。那个时候这个杂草表面上长得也多，但是你拔的时候一拔就怎么样，把一大堆土也怎么样，也跟着揪起来了。你这时候一看，这个草底下的根像章鱼的爪一样到处伸张。哎呀，花圃里面的草已经不大想，花圃里面的土不大想去 Home Depot 买新的土来添，
偷懒的人就啪啪啪在那边摔一摔，把这个杂草所揪着的土再打回花圃里。你在打的过程中，你也把草那个杂草那个野草的一些残余又打回土里去了。早拔比晚拔好，何必让彼得让这些信徒受这一番惊吓，虚惊一场？何必？有人说磨练他们，为了要磨练他们。今天有许多华人的家长也是要一直磨练我们的孩子，所以从五岁六岁开始的时候就磨练他们，就吓他们，吓到后来到了十六岁的时候，突然之间没有任何的预警。有些年轻人突然之间对于学习对于认真毫无兴趣。如果为了磨练他们，那你再往回头去读第一节到第二节，那里记载的是使徒雅各在希律的手下第一个殉道的使徒。这时候就不只是有心的人会问了，只要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至少雅各的亲人，我们不知道他有多少的亲人，至少雅各的亲人心里面就会问了，为什么救彼得不救雅各？难道雅各理当遭此命运？路加在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不做任何的评估，不做任何的解释，却简简单单把彼得被捕跟雅各受难这件事情很巧妙的把它串联在一起。所以在第五节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因为雅各这个被逼迫的时候受难了，导致了进一步的彼得被捕的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两样事情连结在一起，由于雅各被逼迫受难，进一步的引发了彼得被捕的事情。不是这个样子吗？我请同工放第一个图片，这是一个牧师所写的有名的短诗。你可能这一个叫做 Pastor Niemöller 的德国牧师，他写的非常有名的短诗，我把它用中文翻译出来。首先他们来逮捕犹太人，我一句话也不讲，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来逮捕共产党员，我也没有讲一句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然后他们来捉贸易的工会人员，我什么话也没说，因为我也不是商业的工会人员。然后他们来逮捕我，没有任何人说话，因为已经没有剩下任何的人可以替我说话了。人是食髓知味的，人的胃口是会越来越大的，人不是懂得适可而止的，特别是邪恶的事情，人是会邪恶是会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散，越来越嚣张的，越早制止它是越好的。所以中国人才会说一不做二不休。一个被捕在狱中的德国牧师，他尚且知道这个道理，他尚且晓得，或许当纳粹党来逮捕犹太人的时候，他心里面已经隐隐约约知道应该讲几句话的，但是或者是胆怯，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没有讲。而等到纳粹党来做共产党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共产党，所以我仍然一句话不讲。问题是这是一个懦弱的人，这是一个有限的人，至于全能的神呢？ 至于那一位知道一切万有的神呢？
换句话说，至高的神可以在刑罚希律王的事情上显明他是那一位在人的国中掌权的。当彼得被捕的时候，他掌权的作为在哪里？
哎呀，没关系啦，他慢半拍。彼得被捕，总算补救回来，在他狱中的时候，差派使者把他救出来。那当雅各头被砍下的那一刹那，神的掌权作为又在哪里？这三样事情，路加一口气的把它写在这里，不只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个精彩的越狱，他把这三样事情一口气毫不隐瞒的写在一起。因为神掌权是超越人的经历、感受与衡量的，上帝掌权的作为是超越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感受与我们的衡量的。这个真理有两个层面，要明白这个真理，要先讲正面的层面，就是当上帝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这个作为显明的时候，我们都很赞同，我们都很鼓掌，我们都说太棒的时候，要从正面的层面来讲上帝掌权的结果，我们觉得太好了，我们觉得本来就应该这样子，这是我们所期盼的，甚至于是我们愿意配合的。就连是这个层面，神掌权的作为仍然是超越我们的经历、感受与衡量的。这是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十九节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这是彼得用写真的笔法把它表达出来的。他大可就像前面记载雅各的遇难跟后面记载希律的被惩治一样，用简单的几句话讲就好。彼得被捕了，但是神差他的使者把他救出来，然后回到祷告的信徒们当中，众人惊喜，众人快乐就可以了。但是他却用写真的笔法非常细腻的表达出来。基督徒们渴望使徒被救出来，教会切切的祷告，这是让我们看到在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就是记载彼得在监狱里面有两个铁链，这个两边一边一个兵丁把他锁在这里，按照罗马的习惯，一个囚犯被囚在监牢里的时候，常常是被一个铁链跟另外一个兵丁扣在一起，而在这里是两个，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彼得第二次入狱的事情。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里，上帝掌权的功效跟作为仍然是超越人的感受、经历跟衡量的。这里面讲彼得睡觉，我有些解经的就会这样，甚至于应用的就说，你看这是彼得信心的表象，对不对？如果我们遇到一点点困难，我们就已经很害怕了，这彼得他睡得着，他睡觉很有信心。但是你仔细如果去读路加在这里描述的，却很有意思。我首先要提的，路加在这里第五节说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切切的这两个字，在整个圣经路加使用的当中只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就是在路加福音22章，刚才同工已经打出来了，路加福音22章44到46节，这里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哪个两个字？恳切，就是这里的字恳切。这是讲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是讲到一个情辞迫切的祷告，这是讲到一个人整个人的感情的投入的祷告，这是讲到一个热情激动紧迫激昂的祷告。但是 当路加记载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也记载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因为什么忧愁都睡着了。在这里他说彼得也睡着了。然后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路加说他记载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各位，我就在想，当他记载彼得这个现象的时候，相对于教会切切的祷告的彼得的睡觉，是一个有信心的祷告，或者说有信心的人说他要称许彼得吗？你如果继续读下去，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讲到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拍了彼得一下叫他起来，铁链就掉下来了。然后接下来所讲的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像许多现在还有五岁六岁七岁八岁的孩子早上要到教会把孩子叫起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叫彼得怎么样穿鞋，叫他怎么样穿衣服。为什么我们早上叫孩子还要提醒他把鞋穿上？因为他怎么样还糊里糊涂的迷迷糊糊的走过一道门，走过第二道门，走过第三道铁门出去了，还没清醒过来。一直到那使者离开他，冷风一吹把他怎么样吹醒了。有没有可能路加在这里所记载的不是一个，并不是有意思要让我们说，哎呀基督徒啊，你现在有这些困难你睡不着，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你看彼得就怎么样，彼得就睡得着。我不晓得彼得是不是有点像我小时候读的那个张飞那种特质哈，就是什么事张飞都是睡得着的。那么教会切切的祷告呢？切切的祷告当然是对的，当然是好的，但是这些切切的祷告是否真的有信心？是否有确据？是否有把握？他们究竟祷告什么我们不晓得，这里没有记载。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下去的话，发现这些半夜还在祷告的人，等到彼得真的被神的使者放出来走到玛利亚家的时候，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不相信。那个使女听到人敲门过去，一听是彼得的声音，转身就跑，跑去跟里面的人讲是彼得在外面，使女不开门。等到这些使女跑到里面跟说是彼得的声音的时候，别人说他什么疯了，说他是疯了。等到他一直坚持的时候，他们还说一定是他的使者。这是犹太人那个时候有一些思想，认为每一个人上帝都有差派一个所谓的 guardian angel 守护他的使者，是他的天使。所以展露在我们眼前，路加写下来用写真的笔法一幕一幕写下来的，并不是强调当时教会恳切的祷告是他们真正的相信。甚至于这里面有几句话，在十二章的第十节，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厚重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你再读下去，读到第十三节，彼得敲外门，然后这个使女就跑进去。读到了第十四节的后半节，彼得站在门外。你读到第十六节，彼得不住的敲门。Richard Longnecker 一针见血的说，路加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强烈的对比。一方面是那一个门禁森严，一个锁一个锁扣得紧紧的，旁边还应该有兵站着的，最后的一道门是那有铁板的后门的，那本来不可能打开的门通通大大的敞开，而到后面是那个本来应该一敲就怎么样就替你打开的门，彼得却不得其门而入。严谨的解经家都说这是一个幽默甚至于近乎嘲讽的对比。 伟大掌权的神，相对着对比的是渺小的人。人的作为不能够使神掌权的功效变得更完美，这是路加在这里记载上帝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已经彰显出来的作为是正面的时候，这彰显的这个作为，他掌权的这个功效仍然是超越我们的期盼、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经历的。这是正面的层面。相对的负面的层面，当神掌权的现象或者结果似乎是负面的，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不能够使神掌权的功效有任何的亏损。这是第一节到第三节雅各训道，这是路加把第一节到第三节跟第四节到第十节、十九节放在一起前后的对比。一方面是一个化险为夷，这是彼得的故事，毕竟是喜剧收场。第一节到第三节却是第一个殉道的使徒雅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故事只能让人叹息，只能让人疑问，只能让人惆怅。若是基督徒只去讲正面的层面，或者说基督徒从正面的层面，彼得从狱中逃出来的现象，能够明白神掌权的奥秘永远是超越人的经历、感受跟衡量的，就可以从这负面的事情上得到某种问题的解决。有时候你在教会里或在团契里会听到很好的见证，有基督徒讲到上帝怎么样的恩待他，怎么样的让他在困难中或者是疾病得到医治，或者是工作找了很久等等许许多多的情况。但是你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注意到，当有基督徒非常兴奋的见证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如何如何的时候，有没有一边听一边心中滴血的？有没有一边听一边眼泪往肚子里流的？有没有那种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像是一口枯井，任何东西丢进去都激不起任何的涟漪的？雅各为什么殉道？路加不但不予置评，而且巧妙地暗示我们不需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如果那一个可以把彼得从监狱中救出来的神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他在雅各的身上不做，在我们有些人的反应里面，我们想说那一定是雅各的生命出了问题，所以他才会遭此厄运。路加完全不允许我们做任何这样子的联想，他甚至于非常巧妙的要我们不需要去探讨这个问题。请弟兄姐妹让我解释一下，因为在路加介绍这件事情的时候，第十二章他这样写，他说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把约翰的名字一并提进这里来。他为什么不说用刀杀了使徒雅各就好了呢？把约翰的名字提出来。我请弟兄姐妹看马可福音第十章38到39节有这样的一段事情。马可福音第十章38节到39节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有两个人跑到耶稣的面前跟耶稣说，说将来你得国掌权的时候，右边的位置一个给我，左边的位置一个给他。有两个人来找耶稣，耶稣就听了之后非常的心里面不舒服，因为在前一天他才告诉这些门徒们 神国的道理不是做，不是在那边这个作威作福的，神国的道理是谦卑服侍人的。这两个人还来问，然后耶稣就讲了，耶稣就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哎，这两个人很厉害，他们说我们能。然后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这两个人有一个是谁？雅各。哎呀，有人就说，你看这是对雅各的预言，终于在这件事情，因为他在那一次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的人。但是各位，你知不知道跟雅各问的另外一个人是谁？约翰，两兄弟。雅各、约翰若是在这件事情上有过失，何以雅各殉道，约翰没有事情？神掌权的作为就是这样子的奥秘，永远是超越我们的经历、感受与衡量的。其实这个道理并不难，如果我们打开眼睛看看我们的周围，你发现这个道理一点都不难。几个礼拜以前是教会庆祝34周年的一个主日，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一位外来的讲员来到我们当中传讲信息。弟兄姐妹，你们大应该都记得，因为那是一位远近都知道的传道人，很多人称他林弟兄。大丹长老介绍他的时候说，觉得应该称他林叔叔或林伯伯，这是林三刚弟兄。我们请他来，因为他是一个资深的、许多的基督徒都知道的讲员。介绍他的时候，介绍这一位被神使用传道的人，真的是资深，他已经全时间服侍主60几年了。哇，60几年真的是很长，对不对？非常的长。但是让我们羡慕的、让我们钦佩的不只是60几年，而是一个这一个已经快要90岁的人，他从台下走上来的时候，你发现他的脚步非常的平稳，一点都没有晃来晃去的感觉。而最让我发现让我惊讶的就是他开口讲之后头脑清晰，不但讲信息，讲当天的信息头脑清晰，他居然记得他不知道多少年以前来若哥教会讲到的题目。我一听我就说，哇，我说我2个月前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他记得几年以前到若哥教会来讲的那个大祭司的题目。人不但要活，而且要能够活得老，对不对？不但要能够活得老，还要活得怎么样？活得好，对不对？不但不需要坐在轮椅上，还要能够走来走去很自由。不但是这样子，而且头脑清晰，比我们当中许多的人可能头脑都要清晰。我们请他来，不但因为他是一个资深让人钦佩羡慕的传道人，因为那是若哥教会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有几位到教会来帮助教会的传道人之一。林伯伯也讲了，他讲到若哥教会一开始的时候，要从查经班成为教会的时候，有4位弟兄有一天去找他。当他一讲这件事情，我坐在底下，我的头脑里面就由不得的浮现一个人的形象。我们现在都已经没有多少人认识他了，你必须在若哥教会25年以上才会认识他，是那一开始4位弟兄中的一位。我们不认识他，因为他不在东岸，因为后来他蒙神的呼召到了西岸。我们不认识他，因为他已经不在了。但是我对这位弟兄的印象 我在79年，83年第一次到这个教会的时候，看到这位弟兄的形象，跟我所听到所有的人对他的描述，我到现在脑子里还记得他讲话的样子。在这个教会25年以上的人知道我在说什么。哎呀，这位弟兄，你跟他讲怎么样的事情，他头有一点斜斜的，有时候讲话就先左右摇两三下，然后裂开嘴大笑，就露出微笑之后一吸气才开始讲话，讲完话结束的时候也是头稍微摆一摆，用笑容结束。这是一个在我所认识的里面谦和认真为人正直生活简朴也把自己奉献给神做全世界传道的人。他不在了。你如果问任何在25年以前在若歌教会待过的人，说他是不是出了问题，大概所有的人会说千万不能，怎么可能会这样想，这是一个谦和认真为人正直简朴的人，他却已经不在了。所以在他的追思礼拜，在人许多的人为纪念他所写的文章收集的纪念册里，你都会看到同样的描述，说他是一个从天上赐到地上来的人，他的名字叫天宇。有人甚至于说他是一个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神要赶快把他接去。你要做哪一个？言下之意是他不在，因为上帝迫不及待的要见到他，因为他是那一个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耶稣对他有那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的人，而我们在地上仍然晃的人，耶稣说多拖一点时间就拖一点时间吧。你要是神迫不及待见的人，还是活得长？同样让上帝掌管他们的生命，让上帝掌权，愿意顺服神的人，这是我们在人生常常看到的现象。因为神掌权的作为是超越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历，我们的评估的，我们的衡量的。第二点，虽然上帝的掌权是这么的奥秘，但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是可以借着任何的时刻任何的时间彰显出来的。或者说得更白一点，上帝掌权是随时随地都在彰显他在掌权的。这是使徒行传12章第三个故事，西律的死。西律的死在犹太的史实家 Josephus 所写的古史里面也有记载，我要引用 Josephus 所记载的，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我绝对无意引用圣经外面的资料来证明圣经，我没有任何的兴趣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做那样的事情是本末倒置，主体附体搞不清楚的人做的事情。哎呀，有些人说，哎呀，你看我从这里读到这里证明圣经是对的，这种人是本末倒置的人。圣经是主体，神所启示的真理是主体，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陪衬的，都是附体，都是辅助，都是补充的。你我在对于自己所认识的真理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我的态度是，哦， Josephus 尚可，他把这事情也怎么样记下来了，这是 Josephus 所记载的。 当希律王在该萨利亚的时候，在一个庆祝罗马皇帝凯撒而设立的节庆中，有许多各处各地来的达官贵人。希律有一天早上穿着一件用银丝特别制作的华丽的袍子，这一个袍子的纺织是如此的完美，当希律一走进戏园的广场的时候，恰逢早上的阳光照在他的身上，产生强烈的反射，群众哗然大喊，怜悯我们吧，怜悯我们吧，我们从前把你只当成一个尊贵的人来敬仰，从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你是那超越者，你是那不朽坏的，我们要把你让你来敬仰你。就在这一刹那，希律抬头一看，有一头鹰站在高处的绳子上，不祥的感觉突袭而来，因为希律曾经在过去有人告诉他，他看到高处的绳子有鹰，有一个猫头鹰站着的时候是恶兆，同时之间突然腹痛如绞，马上希律被送回寝宫，折腾了好久，群医无策，第五天死了。这是九四分子的记载，这是一个用肉眼看周遭的人事的史实家所写下来的。路加说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就被虫所咬，气就绝了。英国有一位医生 Randall Short，他是医学院的教授，这是差不多六七十年前所写的一本书。他是医学院的教授，也是外科的医生。顺便我也跟大家提一下，路加也是一个什么医生。Randall Short, Dr. Short 写的这本书，书名是探讨圣经上所讲的疾病跟现代的医学的知识的一些对比。他在书上写到说，19世纪前的卫生情况，非常普遍的现象是人的肠子里会有虫。有没有可能在希律的身上就是这个虫？ Dr. Shul 说，有一些人肠子里的虫有一种叫做 roundworm 的，可以长到一英尺半那么长。一英尺半。Dr. Shaw 说，这些虫可以把一个人的肠子咬穿，导致死亡。更常见的现象是这些虫当它们好几只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形成一个球体，形成一个球体之后，它们怎么样蠕动，只会让这个球体越来越就是变得解不开，而这个球体就卡在人的肠子里面，一直到把这个人撑死为止。路加说，主的使者立刻罚他。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上帝要差派什么样的来惩治一个邪恶的人？你可不可以接受这个使者就是一群什么虫？难道上帝的掌权一直要到那一天的早上？使徒行传十二章这里说，21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是谁定这个日子？是希律定，还是因为纪念凯撒的节庆的日子？我在想，就算有希律的大鱼大肉进补，要长到这么长也要很久了。就在那一个充满了虚伪虚假 的那种政治纠结的早晨，那一个暧昧的人际为了互输利益在那边这样子奉承一个只是事实上是一个人的一个情况里，上帝掌权。但是在那之前呢，神的掌权其实一天一天的随时随地的都在进行当中。今天我不知道基督徒要看到什么样的事情才会赞叹上帝的大能。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牧师被捕入狱的机会大不大。按照上个礼拜新泽州的法官规定，再过四个礼拜新泽西州就要完全合法发给同性恋的人婚姻证书的事情上，不知道州长能不能够成功的制止这件事情。不知道有没有一天有人会说他们是同性相恋，但是若要在教会结婚，牧师不肯证婚就是犯法。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在监狱里面，然后我被放出来，弟兄姐妹说怎么样，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有没有你所不喜欢的政治人物、讨厌的人、暴毙，你会说至高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在你每一天的日子里，在你到纽约上班的地铁那一个枯燥机械疲累的日子里，在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我请同工们到台上来，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至高者都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我们把每一天所度过的每一刻，由这个敬拜小组带我们唱第一节，唱完之后我们众人一起把这个诗歌一到三节唱完，然后我们祷告。